首先，让我们欢迎来自多伦多的程运硕同修与我们分享。心灵法门让程同修明心见性，弘法度众才能离苦得乐，到达彼岸。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，感恩法师们、义工们、同修们，感恩殊胜机缘在此相聚，与大家分享上次参加新加坡法会的经历。若此次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，请诸位护法菩萨原谅。五天六夜的新加坡法会转眼就过了，对好多人来说它存在过，但好像又从未存在过。当耳内残存着飞机轰鸣的我回到加拿大时，一切都还是那么的熟悉，阴沉的天空，淅淅沥沥的冰雨，却怎么也抹不去新加坡的热情。我怕我一直都会那么的冷漠，那么的健忘，所以决定把这次经历记下来。参加法会前就梦到师父叫着我的名字，笑着问我，你去不去新加坡法会？而我的回答却令师父很无奈，只得说没事的，我也准备上半年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其实参加新加坡法会开始我是很不情愿的，前期因为忙于弘法事宜，学校那边写了一半的论文也不得不搁置下来，导师为此大为火光，整个人也失魂落魄，甚至出发时差点错过班机。怀着复杂的心情，我登上了去往新加坡的旅程，却没想到菩萨与师父安排的远远比我想象的多。顺利到达新加坡，第二天下午开始义工任务，外面是桑拿的大热天，会场里冷气却开得十足，恰不巧因为上午误食的冷饭，彼时为你翻江倒海，当彻骨的冷气从四面八方吹来，而我不得不强忍着困意站岗时，我突然想起了梦参老和尚，想起了他讲的八苦交煎，突然意识到我们此次来参加新加坡法会是来受苦的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度众生就是为了带众生受苦。恍惚中一个模糊的意念在脑海里萦绕，众生与佛无二无差别，若见众生即同见我。而当时的我却没能明白这句话的含义。好不容易见面会开始了，做义工的我们有幸被安排在舞台前席地而坐，看着荧幕上师父的宣传片，看着那尊巨大的观世音菩萨，好似我的心也飞到了菩萨的身边，抬头仰望着滴滴甘露从菩萨的杨柳枝落下，师父出场的那一刻不自觉地开始流泪，心中的问题却问了师父千遍，学佛为什么也会有这么的阻碍，吃这么多苦。两小时的见面会一晃而过，只记得结束时心中一个机灵，我在菩萨面前开始礼拜忏悔，沉重的情绪也放下不少，之前游离不绝的怨力也一股脑地跟菩萨讲了出来，心中终于渐渐安定下来。第二天有拜师，我早早的就被叫醒去做护法义工，当我念着礼佛大忏悔文，感受着会场中富有生命气息的檀香味，观想着观世音菩萨、南无阿弥陀佛，甚至自己的莲花，花开见佛，好像看到了菩萨对我点头微笑。可身体总是要受苦的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 我的腿也渐渐地沉重下来，以致最后不能站立。午饭缺席、食不果腹的我，脑海里时不时会冒出荤食的诱惑。好不容易撑了下来，突然又听到过世的亲人在背后喊我的小名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时师父出现了，看着师父好似孩童般对下面的人群亲切挥手问好，我好欣慰地笑了，又莫名其妙地哭了。欢迎完拜师的新人后，在回酒店的路上却意外碰到了法师，跟法师聊了好久，言语中与我们与生活好像没有任何的距离，只是随意着聊着身边发生的事情，并没有刻意的教导我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们走失了，再后来是法师托朋友向我转达当时没能等到我的歉意。听闻此言，我转过身，眼泪霎时间流了下来，犀利的一句话突然响彻耳畔：你们到底是何德何能啊，凭什么让师父对你们这样？我们比起师父与法师为众生做的真是太少太少，为自己要求真是太多了。草草吃完饭，听说别的师兄也在会场，我也没顾得上休息，径直赶了过去。正好那天的岗位是在前台护持，看着会场中熙熙攘攘的义工与佛友，或专注念经，或喜悦的分享与交流，或维持场内秩序，一股说不出的温暖与开阔在心里油然而生。观想着若见众生即同见我，真的好像见到了菩萨，见到了师父。佛是众生心中的佛，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。做义工的此时此刻见到这么多的佛友，想着他们每个人的安乐都无比重要，这一刻众生不就在我心中了吗？弘法度人，我常常想到底怎样才能算是弘法度人呢？到底是弘什么法，度什么人呢？此次心中却有了答案：度人是把众生从烦恼逼迫的此岸度到快乐自在的彼岸，弘法是让众生了知脱离痛苦获得快乐的方法。而无有定法如来可说，众生根性不同，离苦得乐的方法也各不相同，方便即为妙法，能让众生得寿命、免除病苦、得安乐、消除恶业的方法就是佛法。佛法不仅在经典中，也不只在师父的音声中，更是在每个人的心中。所以即便是只发了一张报纸，哪怕只做了一顿素餐，只要有一颗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心，就是弘法。时间的原因，更多的精力也只能留到以后。希望有缘听闻到的佛友们、师兄们能从小家走出来，融入大家，做菩萨和师父的千手千眼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在座的法师们、义工们、佛友们，感恩新加坡法会。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菩萨见谅，师兄们指正，谢谢大家，感恩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班同修与我们分享通过心灵法门三大法宝，女儿学习成绩突飞猛进，自身消灾解难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感恩各位法师和同修。今天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几年的学佛感受。我清楚地记得几年前，2011年底11月份， 我上香时香打卷了，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，从没见过香还能打卷，就和女儿说了这个新奇的事情。女儿说我们上网查查是怎么回事，于是我就和女儿一起上网查看，真有一条香打卷的解释。我们点进去查看后知道是菩萨来了，当时都呆住了，菩萨还能到家里来吗？带着疑问又查看了这个网页的很多内容，越看越觉得法喜，都是以前自己不知道的佛学知识。以前只知道初一十五到寺庙去拜拜佛烧烧香，至于怎样拜怎样祈求没有人教也不懂，看了这里面的文章如同发现了新大陆。平时自己想要找的答案这里面都有，我就把这里面的内容都记下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，只有 QQ 群，我添加了 QQ 群后，群里的师兄又结缘给我经书和光盘，于是按照经书里教的步骤做，怎样上香，念哪个经文，怎样祈求，经书里教的特别详细。还有就是消业障的小房子，女儿受益于小房子特别明显。那时孩子要考高中，我就想让孩子考个重点高中，于是报了几个比较好的高中，但是都没考上，最后考了一个区重点，也还比较满意。但是我住的这个区面积比较大，孩子的路程要花费很长时间，高中的课程又多又难，跟初中的课程不太一样。孩子一开始作业就要写到十点到十一点，早上必须早到学校去早自习，孩子已经有些压力。到了阶段摸底的考试时，孩子考了200多名，年级排名最后，被安排在最差的一个班。对于初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女儿是一个不小的打击。想办法吧，给孩子报补习班，先报大班，老师只讲自己的准备课程，不会顾及到每个学生，换班报精品班，开始几节课还是讲得比较细致，再去听课就不讲解了，让学生自己做题，不再讲解分析。没有办法，接着换成一对一补习，也没有效果，成绩还是提高不上去。孩子急得直哭，做妈妈的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想起小房子可以消业障，按照入门手册里教的，先许愿21张小房子给女儿的要经者，念诵期间孩子就已经有不小的变化，能跟上老师思维，不再听不懂了。21张小房子烧诵完成后，孩子又有一个考试，这次的考试孩子的排名从200多一下子到了80多名，这是多大的一次飞跃。孩子的脸上见到了难得的笑容，小房子管用呀，我自己心里更坚定了一定要好好念小房子的信心。接下来又有考试，这次考试比较关键，分重点班和普通班，第一个念头就是念小房子，许愿另一波小房子给孩子的要经者。分到重点班的通知下来后，我和孩子可开心了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我跟孩子分享，我给他念了小房子，还帮他念经做功课。我的目的是让他知道，小房子是宝贝，有钱都买不到的宝贝。孩子也说，在这期间，上课听讲特别认真，头脑也比以前灵活，老师讲什么，大多数都能理解。并且自己主动许愿终身不吃肉，感恩菩萨加持。 下面说说我的亲身经历。刚刚学佛时，看到经书里说堕胎的孩子很可怜，婴灵被母亲打掉之后无处栖身，很多会附在妈妈或爸爸或孩子的身上，影响他们的健康、生活、事业、学业。我也打过胎，就在念经不久之后梦到了被打掉的孩子，我当天就许愿给孩子21张小房子。等到把小房子烧送完后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孩子，意念里是男孩子，坐在一辆车的下面。梦里的地方大概是少数民族地区，大概孩子是投胎到了这里。我真诚地忏悔，妈妈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，多么的残忍，孩子投生到人胎是多么的不易。我劝天下所有的女性千万不要打胎，做一个恪守妇道的女性，做一个知音懂果的女性。感恩菩萨能让我们念小房子超度堕胎的孩子，减少一点自己的罪恶。师父说369是命根当中的劫数，有句老话叫在劫难逃，一个人大劫小劫总是会出现。我在43岁时躲过了一个大劫。那天中午，我像往常一样过马路去上班，走到路的中间，对面的绿灯突然变成了红灯，我就在路中间的人行道等。这时有一辆白色奔驰从我的右手边左转弯，当时我看到这辆车时，它已经对着我开过来。在距离我不到1米时，我看见司机的手猛地向反方向打了一把轮。司机是个女孩子，她的脸色已经吓得惨白。等她回过神来，一直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。我当时就看到车直奔我开来，又打了一把反向的轮躲开了我。我还安慰她说没事没事。等到了单位回想时，才感觉到后怕，如果真要是撞到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我站在路中间的地方，左手边是铁栏杆，他要是撞到我，我不成肉饼也会大面积骨折。我想到他打的那把反向轮，如果是他自己，他不会那么打轮的。我想肯定是菩萨或者是护法神救了我，因为年初知道自己是369的劫，所以许愿放生3000条鱼，还有小房子。到了关键时刻，人力不能做到的，只有菩萨能做到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护法神菩萨。再分享去年底的一件事，早上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的要经者说要带我走，醒来后还感到很紧张很害怕。上早香时许愿放生49只甲鱼，念诵108张小房子，但心里总是挂念这件事。一天晚上睡前大声地读了一篇白话佛法就睡了，没想到师父法身来到我梦里告诉我这个劫过得去。感恩师父，感恩恩师，感恩菩萨。醒来后还能感觉到师父慈悲的声音萦绕在耳边，感恩观世音菩萨在末法时期把这么好的法门降临在人间，让我们能消灾免难，修心修行，庇荫家人。真的有菩萨保佑我们呀，菩萨真的是有求必应啊。我一定跟着师父好好修心修行，希望有缘人都能学佛念经许愿放生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来自新加坡的陈双约同修与我们分享。曾经事业不顺、健康不佳的陈同修通过心灵法门改变命运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音菩萨，感恩南无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，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台长。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，通过学佛，我不但改善了健康，找到了工作，也改掉了坏习惯，让家庭更加和睦了。2015年，我和太太在四马路结缘了心灵法门，没多久我们参加了2015年新加坡的大法会，觉得法会非常殊胜，师父非常厉害，可惜我还没有开悟，只念了几天经就懈怠不念了。直到我的业障开始爆发了，先是在2015年6月，我失业了，我发了不知多少份简历，也没有找到工作。接着在2015年9月，我又因为盲肠炎住院了。现代医学治疗盲肠炎的手术已经很成熟，医生在确认我的病情的当天晚上就安排了开刀，隔天就出院了。我也没有太在意，以为出院了就没事了，谁知在家休息了几天，发现肚子开刀的伤口不但没有复原，而且一直作痛。到医院检查，医生发现肚子里有脓水积块，需插管子让脓水从肚子里流到外面的罐子，直到流干。于是我在医院又住了大概一个星期才回家，回去以后肚子疼痛加上发烧，我只好又回到医院复诊。 CT 扫描发现肚子里有5至6公分的脓水积块，需要马上安排动小手术。一个小手术让我进了3次医院，我开始害怕了。当护士推我到手术室时，我一直向观音菩萨祈求救救我，我太太同时也到处去寺庙求观音菩萨让我度过此劫难。医生在我肚子里抽出脓水的时候，我痛得像牛一样叫起来。后来我在录音里听到师父说，如果一个人生病在病床上痛苦惨叫得像动物一样，以后就会投畜生道。在此我向观音菩萨忏悔我所做过的错，并祈求菩萨妈妈原谅我。出院回家休息后，我问自己，为何我会遭到如此的命运，包括找不到工作。那时我已经失业了将近1年。后来我在网上看到台长替佛友看图腾，才明白因果报应丝毫不爽。我马上再次的拿起经书念经，一个星期后我开始念佛教经文组合小房子。当时我还从外面书店买了黄色 A4 纸打印空白小房子，我许愿念诵21张小房子。当我烧送了11张的时候，有家招聘公司联系我说有个工作机会。当天晚上是我第一次梦见了师父。事后我到这家公司面试，果然我很顺利地被录取了。现在我在这家公司上班已经有3年了，我的收入不但有改善，而且能一边工作一边修心，非常法喜。自从学佛后，我不良的习气渐渐地改掉，例如赌博、买彩票、看黄色影片、脾气等等。在我学佛前我有口臭，学佛经常吃素，口臭问题没有了。吃素、念经、修心、吃丹参片、软磷脂也让我多年的高血压病情转好了。 学佛前，因为我的脾气、坏脾气和我行我素，导致我和太太的关系不好，经常吵架，我甚至把太太气哭过。学佛后，我和太太的关系都改善了，没有了吵架，有事情彼此都会互相讨论。现在我和太太是夫妻双修，一起吃素、念经、修心、做义工。有一次，我和太太到马来西亚文东小区做分享会义工，我在出发前梦到了观地菩萨从天上下来，金光闪闪，非常庄严。不一会儿，观地菩萨的身边出现了几位武将，似乎在听观地菩萨给予指令。到了分享会当天，我走进会堂大厅时，看见一尊观地菩萨就在我眼前，和我梦境中的观地菩萨一样，感觉非常法喜。原来我们的分享会也一直有菩萨在保佑。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分享我学佛的经历，靠着是当初我太太度我加入心灵法门的缘分，我在此要向我太太说谢谢。末法时期，天灾人祸不断，希望大家赶快学佛修心，佛法无边，学佛的确能改变一个人命运。师父说，不学佛的人就是命运，学佛人是命运倒过来写运命。最后，我觉得常听师父的录音，看师父的白话佛法，对我的修行帮助很大，让我明白了很多因果和佛学知识，生活上的知识。师父的录音自2008年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，这些都是师父的心血，非常宝贵。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今天的分享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，请观世音菩萨、诸位佛菩萨原谅，感恩。
下面让我们欢迎杨同修与我们分享，通过修习心灵法门，儿子顺利转行并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菩萨，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，远道而来的法师们、师兄们、佛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来自中国，学佛前儿子学习成绩很差，每次考试全年级垫底，初中毕业进入了技校读钳工专业。他读技校后，我有幸接触到了心灵法门，当时按照师父的开示，每天为他做功课，念小房子还宿债，通过学佛念经，成功地帮助儿子改变了命运，灵验的事情不断在他身上发生。平时儿子最简单的题目都要做错，可每逢考试，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，有些科目甚至考满分。老师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，老师怎么会知道每逢考试我都要为他烧送小房子，考试当天助念准提神咒。儿子技校2年，奖状好评不断，成为班级和学生会的干部。佛力加持让儿子充满了信心，改变了他一直垫底的命运。儿子是我的增上缘，也是我学佛的动力。抬头三尺真的有菩萨在啊，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，让我们处处遇贵人相助。技校实习时，一位优秀企业家亲自培养我儿子，为他做了职业规划，这是何等幸运。后来儿子想转行，在朋友的再三推荐下，最终他就读一家计算机培训学校，4个月每天12个小时集训。这期间我一如既往给儿子烧送小房子和放生， 同时每天功课加强了心经，帮助他开智慧。由于学历低，不包分配，培训结束，儿子的实习成了问题。我想到一位同事的先生是做 IT， 于是和他商量，没想到同事儿子在美国学习计算机语言和我儿子是一样的。在同事先生的推荐下，儿子的实习问题解决了。实习的公司要求面试，我请假陪儿子。中途同事打电话告知，你儿子不是实习，而是以后要入职工作的，需要考试。我一听感觉不妙，赶紧对着天空许愿，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儿子面试能顺利成功。为此我许愿将吃素的6个月功德转给儿子，许500张小房子给儿子的药经者3年完成，放生500条鱼2个月完成。我双手合十，虔诚为儿子助念心经200遍、准提神咒200遍、大悲咒20遍。感恩菩萨妈妈的慈悲保佑，儿子面试顺利通过，并分配到他心仪的开发部。几个月后我才知道，那天面试有研究生、本科生、大专生20多人。他在这家500人的公司实习非常满意，1年后毕业答辩。菩萨妈妈慈悲给我儿子排在最后一位，让我有充足时间助念，他顺利通过答辩。评委老师一致称赞儿子沟通能力强。不出意外，1个月后儿子就可以转正。谁知几天后儿子接到电话，因夜校大专还未毕业，还得再实习1年。这对儿子是个不小的打击。我立即许愿，把参加2017年新加坡法会做义工的全部功德转给儿子。他也马上念准提神咒并许愿，如果转正，从第一个月工资拿出1000元做功德。同时我求菩萨帮助儿子解决转正问题，针对此事许愿小房子108张，10天放生200条鱼。10分钟不到，经理来电确认儿子技校毕业。第二天儿子接到人事部转正通知，破了公司先例，从未招过这么低学历的员工。儿子2年不到，从钳工专业转行至 IT， 19岁正式转正成为公司年纪最小的员工。通过3大法宝，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有求必应，法力无边。因自身业障深重，大多抱在孩子身上，儿子身体一直很差。至今我已给儿子的药经者烧送了2000张左右的小房子，放生了10000多条的鱼。现在儿子哮喘药减量了，强迫症药减量了，他变得懂事了，孝顺了，学佛让我成了世上最幸福的人。学佛念经不仅改变了我儿子的命运，我的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灵验的事情。今年2月份开始，我的奖金不打折了，我的奖金一直拿医院平均奖打8折，每个月少拿2000元左右，整整有10年了。院长换了3任，我对奖金这事已经不抱希望了。没想到菩萨慈悲，当身上的业障少了，菩萨妈妈都会安排好一切。就如师父说的，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今年过年接到表妹电话说，先还我1万元，以后会陆续还我余款。10多年前 我借表妹20多万，一直杳无音讯，至今未还。没想到现在居然主动来还钱了。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，感恩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，弟子今生一定坚信观世音菩萨，跟随师父努力弘法度人，好好学佛修心，一门精进，永不退转。感恩大家。